日平安。好，刚才这个小朋友在这边唱诗，真的是很感动。好，小朋友在这里真的是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幼小的年龄在这里赞美主。其实呢，我在这里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特别好感谢带领教导小朋友的那些主日学的老师们。那个我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提议，一会儿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你看到你要知道谁是那主日学老师，特别谢谢他们，因为他们付上比我们更多的劳苦在这里教导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好，那一会儿我们特别的应该谢谢他们。好，刚才主席已经念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很长，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读。这里边特别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的浇灌。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教会就成立了。从那一天开始，基督徒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有一群人就成为基督徒。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使徒行传顾名思义，就是使徒记载使徒所行所做的所有的事，所以称为使徒行传。但是有人就说，哎，使徒行传应该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圣灵行传。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本书里记载的除了人做的事，有一个重要的事是记载着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什么事？圣灵所行的事。圣灵感动人，怎么样充满了圣灵的工作，让人受感动，圣灵给人能力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可以说使徒行传里充满了圣灵降临在地上以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经常也讲论一个问题，就是圣灵充满啊。那有些教会特别强调这方面，叫做圣灵充满。那这个基督徒们就有的时候就经常的 confuse， 就是有一点糊涂，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啊。那圣灵充满一定有点什么举动吗？这个我也说不上来。那圣灵充满一定要有讲点什么话吗？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要问我有没有这个经历，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方面的特别的经历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啊。这个，所以经常有人提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次，这个我们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啊，这个我想你稍微知道美国历史的话，就知道穆迪他在这个美国呢，在早期的时候经常旅行布道。好，他就讲论这个带领人们信主，带来很大的一个复兴。所以这个穆迪先生呢，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也讲到圣灵，讲到圣灵充满。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有人问他，那这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所以他有一次借着讲道布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圣灵。好，所以呢他呢这个人呢，这个听说穆迪这个人呢讲道非常会举例子啊，讲着讲着讲到圣灵的时候，哎，他突然间就说啊，等一下等一下，哎，他从这个下边就找了一找，找了一个瓶子出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没塑料瓶哈，好像是玻璃瓶吧啊。完了呢就拿了一个玻璃瓶子，空的往那个讲台上一放，请问谁能把这个空瓶子里边的空气给我抽干净了？那底下就有人说了，没问题啊， 我们这儿旁边有机器，拿这个旁边工厂里边有那个抽气机，把它弄上，哈一抽，哎，里边都冲了，干了。那后来这旁边又有人说了，什么呀？没有人能够绝对的把里边的空气抽干净，对不对？哎，我们学过点物理，我们大概都知道，再怎么抽，里边还有一点点。啊，讲来讲去没有什么结论。最后，穆迪说：“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说，我还没弄完呢。”他又跑到下边去了，又拿出一大杯水，完了当着大家的面打开那个瓶子盖，拿那一杯水咔就往里倒，倒倒倒倒倒倒倒怎么样？满了，就问大家：“里边还有空气吗？”“没有了。”他就跟大家说：“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原来那个瓶子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边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把它拿出去，我告诉你，第一痛苦，第二拿不净，对不对？你怎么都拿不净，只有一个办法，让神的灵充满你。一充满了，结果怎么样？自动那个东西就挤出去了，所以人就不一样。圣灵充满，就是用简单的一个例子表达。门徒们经历过耶稣的受死，经历过耶稣的复活。前一章讲论40日之久，耶稣与门徒们同在，教导他们。最后，耶稣升天之前，跟他们说：“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后来他们就回来了，回到耶路撒冷，等应许的圣灵能够降临。没想到，圣灵真的降临了。讲到这个圣灵的降临，好，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来教会之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会发生的。其实对犹太人，因为神给他们有圣经，有旧约的圣经，实际他们懂得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彼得刚才我们这个主席念到的这个彼得讲道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他引用的是旧约约珥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因为圣灵一降临，以色列人都觉得稀奇，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是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所以彼得就跟那些听众们就说：“别要觉得是稀奇，今天发生的事不是什么新鲜事，旧约的圣经里早有预言，今天发生的事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不只是先知所说，其实施洗约翰也讲过同样的话。当他刚开始出来传道，他比耶稣出来传道要早6个月的时间，他一上来出来传道说什么？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以后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讲述这个问题。耶稣有一次碰见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个先生半夜来找耶稣，跟他套近乎，耶稣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那个老先生就说了，我们都那么老了，你怎么还让我从母腹之中再生过一遍呢？啊，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若神的灵不能与我们的生命紧密的结合，我们永远不可能到神那边去。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方面能够明白，他们长久的历史，神借着先知的话跟他们所讲论的，他们能明白。明白什么？神有一天要赐圣灵给他的儿女。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早早就提到圣灵的降临。有人有错误的讲论说，啊，只有五旬节那一天才有圣灵的降临。其实这个说法不全对啊。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早早就提到圣灵，圣灵降临在他儿女的身上。三孙，士师三孙，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王、大卫王，当他们被高利成为王的时候，都被神的灵感动。但是这种圣灵的感动在旧约里面发生都是个别的，在某一些神所拣选使用的人的身上，并且是暂时性的。圣灵感动三孙，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圣灵离开他，神的能力也离开他。神的灵感动扫罗王，但是扫罗王不信靠神，神的灵离开他。后来大卫也犯错，犯了错以后他深深体会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写诗歌说，求你的圣灵不要离开我。他非常知道。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的灵没有普遍的降下，但是到了先知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历史的后期，以色列人犯罪，神虽然惩罚他们，但是给他们希望。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圣灵有一天要普遍的降在神儿女的身上，永远住在神儿女的心中。以色列人听着预言好几百年了，他们盼望着真的有一天圣灵能够降临。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发生，他们热切地盼望着那一天。因为神的灵能够降在我们的身上，表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任何的困难痛苦都有神帮助我们，安慰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也听说圣灵降临的事，请问谁看见过圣灵真的降下呢？我猜应该在座的人没有人看见过。但是你怎么知道圣灵降临了呢？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的降临真实的发生了。他们凭着信心，在耶稣升天以后，这些门徒们都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恒切祷告，等在一处。五旬节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什么叫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第五十天他们有一个节日。五旬节之后庆祝完了，就开始收割麦子。好，所以那个时间呢是一个庆祝的日子，所以大家开始过节庆祝。逾越节是哪一天？逾越节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一天。 那耶稣从死里复活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耶稣跟门徒在一起40天，那中间差了多少天？10天。所以门徒信从耶稣的话，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了10天，就凭着信心在那里等。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等，外面有很多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回来到了耶路撒冷，在神的面前献祭过节，然后准备回去，就开始收割麦子。这是一个节日，圣经里面说120个门徒因着相信耐心等候。哇，等了不是一天呢，等了10天。因为他耶稣没说是哪一天降，所以他们就耐心等候120个门徒。那天的聚会，在外边以色列人会把出熟的果子奉献给神。那一天，当他们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圣经说忽然从天上有声音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所住的房子。所以圣灵的降临在这边有3个可见的现象，或者是可感受的现象。第一，有响声，那个声音像风一样吹过，呜的那么风声吹过，哦，就大白天的晴朗无云，突然间好像大风呼一夜吹，又感觉不到风，哎，那个声音很大。哎，吹完了以后有火焰像舌头一样显现，完了结果怎么样？分开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圣经讲的就这么多。哎呀，我就在那儿猜，就在那儿想，哇，那个火焰降下来，谁看见了？都看见了。你抬头看见的火焰从你的头上进来了。哎，这个问题在圣经里没讲，所以我们只能猜了，啊，所以我一猜呢，我就想，嗯，有一个可能性，他这个风呢，哇一吹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正在那儿祷告，低头祷告，哎，赶紧起来看，发生什么事？一看，哎，结果怎么样？那个火焰，哇，降在你的头上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抬头不敢看，你知道吗？一看的话吓死了，晕过去了啊。那个，哎，站在你头，哎，站在你头上，你们都有。我也相信，那个火焰降的时候还得是有一点不会太快的。如果像闪电一样，咻一下进去了，哎，闪，真的吗？没看清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有点不太对劲。所以我相信，他有点时间的，哎呀，慢慢就降在他的头上。哇，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都相信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每一个人都有。我看见你的，你看见我的，哇，所有的人都有，大家都相信神把圣灵赐下。完了以后呢，没完，结果这些人就开始，因为有声音出来了，这个房子这儿出声音了，所有的大家周围都在那儿聚会，所有的人都围过来了，围过来就听怎么回事啊，这房子里发生什么事啊，所有人都出来了，一围过来他们就赶紧出去，在这个空地上就开始讲道。没想到他们一讲道，同时讲出15种语言，刚才念的那个，你们回家去数一数，有15种语言。那些人就惊讶的不得了， 因为以色列人当时已经分散在地中海沿岸，很多人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下一代过一代两代以后就不会讲，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语言了，都讲当地的话，但是他们又认定他们是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每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到这边来，这个献祭聚会，参加聚会，但是来了以后，有的时候交谈非常的困难。没想到，这一群站起来开始讲道的人，同时讲出15种话来。哇，他们说不可能，再怎么学也学不到像我们这么地道的当地的话。同时讲出来，所有的人非常非常的惊讶。请问，那今天圣灵有没有降临？如果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应该相信圣灵已经降临。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经历过？那如果今天我这一讲道完了，讲完了，大家都开始啊，你的老二，你那多好啊！大家回去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就都多好。这没有啊。所以这就大家都开始问，为什么那一天有，到后来再也没有？所以我在这里分享思考。那个时候有响声听得见，有火焰可以看得见，立刻可以感受到能力。圣灵第一次的降下，用这些迹象让人们真实的感受到，感受到以后可以告诉人们，告诉后来的人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今天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底。什么时候降临的呢？其实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提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是第一代相信耶稣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相信了以后，你自己都问自己，哎，前几年我怎么好像那个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变得没完没了，突然间我在这坐着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我没问题了，哎，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哎，这为什么没有问题了？哎，都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问题了。哎，你说你让我否认神的存在，哎，我也没看见过神，但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心底里就是好像就接受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同样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刚才罗马书的那句话，圣灵的感动和我们的心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实际就是那个意思，是圣灵在我们的心底里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了，这个问题就很深，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我相信有的人就比较明显知道我什么时候发生的，有的时候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潜移默化的就发生了，啊，那我简单的说呢，就我是觉得，你相信的那一天，你真正相信的那一天，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他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接受这位主，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他感动我们，感动我们知道神在帮助我们。他也感动我们，当我们开始有困难的时候给我们信心。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个教会里开始传福音，好带这个初信班，哎呦，这个带的时候啊很难呢，很多人问问题， 问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我就回答不出来。有一个人问，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了？你们被人问过吗？没有啊，哇！来来来，赶紧去传福音去。我就被人问了，问了以后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出来，你知道吗？那就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自己是基督徒了呢？后来没办法，这个找牧师去。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就找牧师去了。我说：“牧师啊，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我是基督徒啊，啊，那我又受洗了，也相信了，人家问我就承认了，完了这些都有，但是我心底里我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哎，后来牧师的回答我觉得挺有意思，后来呢我经常用这个回答。完了牧师就跟我说，你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做坏事，一边做坏事一边沾沾自喜。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啊，又没人看见，你看我多厉害，做了坏事，别人还不知道，完了以后把人给算计了，最后你看我多厉害，呵，高兴的要死，是不是？晚上回家走路都飘飘然，明白吗？哎，所以呢，这个是没信主之前，后来有一天你终于信主了，你以为信主了立刻就不做坏事啊？哎呀，习惯使然呢，还在继续，啊，又干了点什么啊，小坏事，反正可能不大，反正小了。做完了以后呢，哎，当时觉得还，你看我又来了，又干了一个。完了，一回家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哎呀，晚上睡觉之前呢，就开始有点感觉，这个心里怎么回事啊？以前我回来的时候啊，高兴的要命。怎么这一次回到家里就有点这个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种感觉，那个这怎么回事？哎，你要有，如果有这个感觉了，你是基督徒。哦，如果你连这感觉都没有啊，你自己赶紧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吧。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因为那个住在你的里面的那一位在轻轻地敲你的心门，轻轻地敲你的心门。圣经有一句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圣灵的感动不是说感动你去赶紧服侍啊，去到主日学里去教小孩，不是这个光长的这个，那个感动是包括这个感动轻轻地敲你的心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睡得着觉，你也可能做事，但是一旦静下来的时候，就有那种感觉，被一个东西在轻轻地敲你的心。如果你有这种的感觉，你就应该知道，圣灵住在你的心里，感动你，感动你要做一个事，或者是感动你悔改归向他。圣灵浇灌的结果是怎样？在刚才这一章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这些胆小如鼠的人突然间有胆量放胆传道。我为什么说这些胆小如鼠的人？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多的门徒，有几个在下面？圣经没说，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都跑掉了，吓得半死，他们都逃散。 后来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知道耶稣在他们的身上所成就的功和给他们的能力。所以彼得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说神已将死的痛苦解释了，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是不能被死拘禁的。他后来继续对众人们听到的众人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完了，呼召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受洗归向他。结果那一天受洗，受洗多少人？3000人。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在这儿受洗，对不对？才有多少人？才8个人。你知道吗？想当年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也读这段的时候，我说哇，彼得这讲道太厉害了。完了，后来有一次我还跟那个一个学长在那儿说呢，哎，要不要我们把这个背下来，这段背下来。完了以后，结果我就照着背就开始这么一讲，完了就3000人都信主了。咱别3000人，30个也行啊。后来我们就为这个事儿还特别在课上还讨论一下，啊，这个后来老师呢就跟我们说，哎，不行哎，那个彼得啊，他冲着那讲道的人呢，都有一点这个旧约圣经的背景，一讲，只要把耶稣的身份讲明白了，他们立刻就没有问题了。那这跟中国人讲道麻烦大了，耶稣谁还闹不清的。你知道吗？还有没有神的还闹不清的。所以你背彼得这段讲道没什么用的啊。所以后来呢就没再背。那一次众人的改变，3000人同一天受洗，成立教会，后来更多的人开始成为基督徒。圣灵第一次普遍的降临，带给门徒们很大的改变，使胆小的人有勇气，使软弱的人有能力，最终一个目的，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当年一次圣灵的降临带来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今天我们缺少这个能力？那不要说一次布道会3000人受洗了，我们一年带3个人信耶稣，有过吗？哎，在座的谁有？谁有的话，我要给你点奖励。真的。有没有你想过，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当年圣灵所赐给人的能力去了哪里呢？美国有很多自然的优美的风景，有一个很重要的风景，就是一个大瀑布，那个是在哪里？你那个什么，这什么哈？美啊啊，你啊，对对，就那个地方哈，那个大瀑布。你大瀑布去看过哈？非常壮观，远远看不用进去看，远远的看非常的壮观。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招待一个他的这个朋友，那朋友从英国来，他说啊，来到我们美国。你们在英国小岛上有什么东西，对吧？我们美国那么大，我们岛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看，来带你去看一看。看看什么？大瀑布。完了就到那儿去，就跟他说，这个你看这个瀑布多么的优美啊， 多么的伟大。伟大完了以后，这个美国人呢就开始发出感叹，哎，这是对自然能源的最大的浪费，对不对？哎呀，如果在那儿建一个水坝多好，那落差，自然落差啊，那啊冲下来那个这个发电多多多多，为了光看一点能源的这意识都没有。所以这是对世界能源最大的浪费。哎，没想到他的英国朋友是个基督徒，他就紧接着说了一句，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浪费最大的能力是永生上帝赐给人圣灵的能力。圣灵不是没有能力，是我们把它浪费了。为什么从基督徒的身上看不到圣灵浇灌的改变？因为我们从来没让圣灵影响过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基督徒感受不到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依靠过圣灵的能力来带领我们。为什么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传讲耶稣的时候，别人不听？因为我们讲的时候只靠自己的血气，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现在在南美，我们有一队短宣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寄来的通讯，他们正在那儿传福音，求主帮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口才，不是靠自己的热情，而是靠神的灵感动人的心。若是神的灵感动人的心，那个回转的人真的是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对我们众人的提醒，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愿神的灵天天掌管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生命里，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犯罪、不讨他喜悦的时候，让圣灵轻轻敲我们的心门，感动我们的心，从此依靠神，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但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求你帮助，求你的圣灵真的感动我们的心，把我们那冰冷的心重新再一次唤起，重新再火热起来，来跟随你，真的从你那里得力量，让我们过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是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